欢迎你回到来创业家读书精华，我是 Ben， 今天同你分享的这本书叫做《硬派工作》，讲的是怎样在工作之中发挥百折不挠的硬汉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地贯彻做人做事交心的原则，以做到最好为目标，突破困境，取得成功。我们大多数人都渴望成长，这个动机来自于个人自我完善的追求，又或者社会对你的期待。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已经不再局限于身边所熟悉的一切，世界上面太多优秀的人进入视野，这种明显可见的差异令到我们的渴求变成了害怕落后的恐惧。怎样应对这个全新的世界？怎样消除这种焦虑？《硬派工作》这本书的作者给我们的建议是不断主动脱离舒适区，挑战大多数人认为的不可能，以做到最好为目标，才能够突破困境。本书的作者建成彻是日本出版业的畅销书之神，他42岁从零起步创办自己的出版社，14年间策划出版14本百万销量的畅销书，公司上市的第一日股价就上涨 30%， 跻身为日本五大上市出版社之一。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硬派工作》，其实是因为作者深受美国作家海明威作品之中硬汉百折不挠、坚强不屈的精神所影响。他总结40几年的工作经历，坦言自己的成功之道就是依靠硬汉精神。他永远都是以做到最好为目标，付出常人难以企及的努力，坦坦荡荡和困难正面搏斗，最后才创造出出版业的奇迹。所以他将自己的心得称之为《硬派工作术》。硬派工作有两大特点，一方面是面对挑战，面对困境的时候百折不挠，勇于创新，勇于做自己；另一方面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将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贯彻在整个工作过程之中。这些原则都是很普通的常识，难的是坚持一辈子。跟住落嚟，我哋会从三个方面嚟介绍作者硬派工作术嘅经验。第一，点样做人先至能够获得他人嘅信任？第二，点样做事先至能够突破困境？第三，点样同人交往先至能够打动人心？我哋先嚟睇第一个重点内容，点样做人先至能够得到别人嘅信任？喺呢个方面，作者提出咗三个原则：一系小事都要耿耿于怀，只有关注细节，先至能够建立好嘅人际关系，获取合作机会。二是坚持正直和开放的心态，最大限度激发他人的潜力。第三点就是应该将关注点放在自身，尽最大努力去行动，不受别人评价的影响。先来讲第一个原则，小事都要耿耿于怀。建成彻认为关注细节对于建立好的人际关系至关重要。而作者和日本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村上隆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和合作都是由关注细节而开始的。作者最早是从朝日新闻对当届群像新人文学奖进行报道的时候知道村上隆这个作家。报道上面说他是一个文坛的奇葩，还附上一张非常之小的大头相。作者见到那一张相就觉得这个人是一个怪才，于是用尽各种手段查出他的住址和电话，最后约了在咖啡馆那里见面。事实上作者是在村上隆那张很小的相里面就直觉上面认为他是一个天生的文学好手，见面之后仔细观察更加觉得他绝非等闲之辈，会是日后日本文学领域一个传奇人物。由那阵时开始，两个人就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后来村上隆很多书都是在作者的出版社出版发行。正是因为细节上面的关注，作者就挖掘了一个日后带来丰厚回报的合作伙伴。所以作者一直都将小事都要耿耿于怀作为人生的信条之一，关注细节做到极致，才能够赢得别人对你专业度的尊敬，加大合作的几率。跟住讲第二个原则，坚持正直和开放的心态，最大限度激发他人潜力。意思是身为管理者要做的就是驱动团队达成目标，那就需要特别注意自我表现和激励他人的平衡。如果一味表现自己的优秀，并不能够获得真正的支持，还会打击下属的积极性。作者讲了一件他自己刚刚出来做事的时候的一件小事，他花了很大的力气终于同一个作家签订了出版的协议，但他的上司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这一笔订单是有我的帮忙才可以拿到下来。这一点令到作者当时就觉得很沮丧，亦都会对他的上司不再信赖。而真正优秀的经营者懂得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通过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升团队的业绩，亦都会通过下属的成就体现自己的领导力。第三个原则是努力在自己，评价由他人。作者认为只有付出常人难以企及的努力才能够称为努力，评价结果的是其他人，同你的努力过程无关。能够做出成果的人从来都不会天真地寄希望于别人评价的过程之中，他的目标只是对准结果。 作者啱啱进入职场嘅时候，佢好想邀请一位当时已经非常出名嘅作家出书，但一般人好难邀请到呢位作家。佢咧就将呢一名作家嘅文章一字不落咁全部背诵落嚟。一次偶然碰面，佢就开始喺作家面前背诵。对方最后只好苦笑话：唔使背啦，我知道你系咩意思，我就应承同你出书好啦。当作者用呢一种蠢嘅办法同一啲出名嘅人沟通嘅时候，其他人都觉得佢根本冇可能实现。面对呢啲质疑，佢冇觉得自己灰心丧气。当佢成功之后，其他人都话：哇，你嘅运气真系非常之好。作者亦都唔解释自己付出几多努力，净系一直以努力在自己、评价由他人嚟勉励自己，亦都激励其他年轻人。上面为你讲述嘅就系第一个重点内容，在为人上面获得他人嘅信任、得到合作机会嘅三个原则。第一个系将每个细节做到位，就能够获得别人嘅信任；关注细节，就能够挖掘到合作嘅机会。第二个就是保持正直和开放的心态，不是夸夸其谈地讲自己，而是发挥管理者的职责，充分激励员工的积极性，令团队的力量发挥到最大。第三个原则是面对困境的时候，始终以做到最好为目标，付出常人难以达到的努力，而不去介意其他人怎样评价自己。讲完做人的原则，我们跟着讲第二个作者说做事上面秉承的原则。他的原则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不断主动脱离舒适区，挑战大多数人认为的不可能。第二个是遭遇困境的时候转变心态，将它视为激发潜能，做出决断的最好时机，积极应对就会最大可能突破困境。第三个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走同其他人不一样的路，才能够成为人生赢家。这个是硬派工作的核心，也是海明威作品之中百折不挠、坚持不屈的硬汉精神的体现。先来讲第一个原则，不断主动脱离舒适区，挑战大多数人认为的不可能。作者认为只有在荆棘路上面前行，才能够达到胜利。工作太顺利，心里要生疑，这个是作者四十几年一直坚持的行事原则，也是给各位读者的忠告。他认为一直重复自己熟悉得心应手的事，就会停止成长，没办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只有主动地挑战多数人认为的不可能，才能够创造超越常人的成就。啱啱开始创业的时候，为了说服名人和自己合作，他曾经每日写五封信，连续写十日，寄给各个领域里面的资深权威和作家、演员、歌唱家等等。为作家写信的时候，他就会重新阅读他的所有作品，而为歌唱家写信的时候，他就会听晒歌唱家的所有专辑。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希望通过对其他人作品的了解，令到每一封信都可以打动对方的内心。作者正正是靠这样的用心和努力，在出版社创办的第二年，就和日本几十名作家和名流签约，最终创出销售奇迹。作者在41岁的时候，被国川书店的社长国川春树提拔为董事，正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社长先生就因为某件事被逮捕了。社长被捕之后，社长的弟弟就回到国川书店，预备接任社长。而当初社长的弟弟因为竞争失败而离开公司的时候，作者其实是站在哥哥那边，也都一直被哥哥视为最可信任的亲信。社长的弟弟两次找到作者，表示公司重建无论如何都需要他，希望他无必要留下。在这个时候应该怎样选择，作者当时都陷入了困境。留下可以解一时之困，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和新社长以前的冲突很大可能会影响以后职场的发展，而且有负于前社长的提拔，在做人道义之中有违他的原则。如果离开，到底是接受其他出版社的聘请，定是筹备自己的出版社创业，亦都是各有利弊。经过深入的思考，作者最终都是选择离开公司，创办自己的出版社。因为他见到困境后面的机遇，一是自己在出版界多年，已经在业界拥有不错的声誉，二是自己之前和很多作家都有深入的合作，甚至很多是一起成长过来，所以如果自己创办出版社的话，他们肯定会鼎力支持，而且他对前社长有情有义，也都一定可以赢到别人的欣赏和支持。后来的发展果然应验他的预测，第一批的印刷费用，印刷社主动提出推迟一两年支付，之前合作的作家亦都好快为出版社写了新的作品。第一批书上市之后，他以前曾经多次策划出百万销量奇迹的口碑效应，亦都极大地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和读者的追捧，六本书全部进入各大畅销榜。正是作者在困境之中转变心态，冷静分析，才令到他由一个出版社的策划畅销书的编辑，成长成为打造出版界黑马的出版人，亦都先至有后面14年出版14本百万销量畅销书的奇迹。 我哋再嚟讲下第三个原则，凡事都要善于创新，敢与众不同，先至更有机会成为人生赢家。同其他出版社专注某一个领域唔同，建成设出版社嘅作者显得好杂乱，有歌手、演员、词作家等等。外行睇嚟，佢哋都系同大众格格不入嘅少数派。不过喺作者眼里边，啱啱就系佢哋身上边具备畅销嘅潜质，就系知名度高、行事极端，有好多嘅崇拜者。对于咁样嘅少数派作者，建成设有耐心陪伴同埋督促佢哋写更好嘅作品。而最令人佩服嘅系，佢唔会随遇而安，而系好似一条鲨鱼咁紧咬住佢嘅目标唔放。就算冇合作嘅可能，佢都可以坚持十几年、几十年咁往来。直到有一日对方想写一啲嘢，亦都令到作者比其他出版社更有机会出版话题性嘅作品。用作者自己嘅表述，叫做破除世界行规，超越编辑常态。亦都正正系靠住咁样嘅创新，先至成就咗作者喺日本出版业畅销书之神嘅美誉。上面为你讲述嘅就系本书嘅第二个重点，点样做事先至能够突破困境。我哋讲咗三个原则，一个系人要不断主动脱离舒适区，挑战大多数人认为嘅不可能，先至能够取得超人嘅成就。第二个原则系身处逆境嘅时候，转变心态，积极应对先至系关键。在困境之中更加容易激发人的潜力，百折不挠，积极探索应对策略，更加容易突破困境，实现蜕变。而第三个原则是勇于创新，勇于突破传统思维的限制，走与别人不一样的路，才能够更容易脱颖而出。跟着下来讲下最后一个重点内容，怎样同人交往才能够打动人心，获取稀缺机会。作者认为同人交流的本质就是触及人的内心，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合作的机会。怎样达到这个目标，他提供了三个方法。一是要信守承诺，建立信赖的关系。二是要找住对方的心，首先必须要了解对方，并且以此为突破口。第三是无偿的行为，总能够为你带来最大的利益。我们先讲第一个方法，信守承诺，建立信赖的关系。作者认为回应他人不抱希望的期待，对对方来讲就好像奇迹一样，反之如果失信，就会令到对方对你失去信任。所以在人际交往之中，一定不能够做出不能履行的承诺，那就好像开空头支票一样，如果经常出现，最后你的信用一定会破产，会失去他人同你合作的前提条件。作者讲他遇到过的一件事，他认识一个做服装厂的年轻社长，有一次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人突然对他说，我送十件我们牌子的服装给你，还详细问了作者的尺寸。但过了三年，作者连块布都见不到。后来作者同三年前同席的其他人一起吃饭的时候讲到这件事，先知道原来这个社长对所有人都会讲同样的说话，但从来就没有做到过。所以这个人再讲些什么大家都不会再当真。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建立在信赖之上，不能够遵守的约定就是一个谎言，所以不能够遵守约定的人当场就会失去信用。跟住第二个方法，想要找住对方的心，首先要了解对方，并且以此为突破口。作者认为每个人都希望被别人了解、认同和倾听。如果你对其他人的情况好了解，话题一定可以引起别人的兴趣，别人自然就会视你为知音，愿意同你深交和深入倾落去，你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图。但是如果你同其他人沟通的时候，一直只是夸夸其谈讲自己，他人就会自然产生抵触的情绪了。他在书里面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四十几年的职场生涯之中，作者和每一个作家又或者名流的交往都是这样开始。他观看对方的作品，然后在信里面写下自己的感想寄给对方。建立联系之后，亦都尽可能地为对方提供有价值的建议，令到对方因此获得灵感，能够登上全新的舞台，能够从事更有趣的工作。而他满怀诚意的这些行为，最后为他带来丰厚的回报。再来讲第三个办法，就是无偿行为，总能为你带来最大的利益。世上最难还的账是什么账呢？就是人情账了。作者认为在工作上，很大程度上存在基于感情的借贷。工作上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达成平衡的借出和借入之上。你平时多些去帮其他人，就是债主。某一日你在重大业务上提出请求的时候，平时的付出对方都知道，所以一定会尽力帮你实现。作者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他的一位朋友因为某件事从中央政府机构调了去地方单位工作。以前在中央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求于他，围在他四周，一旦去到地方单位，这些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作者仍然是去到地方单位那里探望他，陪伴他，一年四次，来回路上面特别辛苦，但是一直坚持。后来地方单位电台开始介绍出版社的书， 中午甚至特别开了一个半小时的专栏，令到书籍在当地的销量大增，又做了直播的节目邀请作家来参加。作家的光临令到节目大为增色，也都反过来帮助了这个在地方单位工作的朋友。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怎样用硬派工作的原则处理人际关系。作者提供了三个办法，第一个是我们要信守承诺，赢得别人的信赖。第二个是沟通的时候需要从了解他人入手，讲对方感兴趣的事才能够获得别人的好感。第三个是要吸引住人，找住人心最有效的就是为别人提供免费的服务。当其他人有求于你的时候尽量完成，令到你成为对方的债主。咁样当某一日喺关键业务上面你向其他人提出请求嘅时候，佢感恩你平时嘅帮助，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你去完成。最后我哋总结一下呢一本书嘅内容。呢一本书介绍咗日本著名硬派工作法所强调嘅做人、做事同埋与人交往嘅原则。我哋讲咗三点。第一，点样做人先至能够获得他人信任。第二，点样做事先至能够突破困境。第三，点样同人交往先至能够打动人心。在第一点，获取他人信任之中，我们讲到三个原则。一是小事都要耿耿于怀，只有关注细节才能够建立好的人际关系。二是坚持正直和开放的心态，能够最大限度激发员工的活力。第三点，就是应该将重点摆在自己身上，尽最大努力去行动，不要受别人评价的影响。在第二点，怎样做事才能够突破困境，我们讲到三个方法。第一，人应该不断地主动脱离舒适区，挑战大多数人认为的不可能。第二，遭遇困境的时候，最关键的是调整心态，积极应对。困境最能够激发人的潜力，积极考虑应对方案。第三，创新是脱颖而出最有效的途径，不受固有思维影响，勇于创新，勇于行同他人不一样的路，就更加容易从大众之中脱颖而出。在第三点，怎样与人交往才能够打动人心，我们提供了三个方法。一是要信守承诺，建立信赖的关系，不要随便做不能兑现的承诺。第二是要抓住对方的心，首先要了解对方，并以此为突破口。你需要了解别人的工作、成就、喜好和内心需求，令到其他人先从心理上面接受你，并且在以后的交往之中能够为人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那就更加容易获取合作的机会了。而第三，无常行为总能为你带来最大的利益。帮助他人实际上是令到你成为他人的债主，令到你在人情债上面处于优势的地位。持续地无常付出会打动他人的心，当你提出请求的时候，他就会想办法来回报你，为你的成功提供帮助。听完这本书，你可能会发现作者倡导的很多理念是我们自己或多或少都有感触并且意识到，并不是什么石破天惊的大道理。但是为什么他就可以凭着这些道理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呢？当中恐怕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虽然曾经意识到，但是没有有效记录和勤于反思。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可能只是注意到其中的少少，实行少少，没有固化下来形成习惯。而作者就是在四十几年的工作之中关注到为人、做事、交心方面的各个细节，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最后收获了时间的福利。其实这些硬派工作法的法则也都是我们近几年讨论的日本匠人精神的体现。从江户时代起，匠人文化受到广泛的推崇，匠人拥有强烈的自尊心，一份工作做得好和做得不好和他们的人格荣辱密切相关。亦都正因为是这样，在日本的匠人精神之中强调做人比技术更加重要，只有好人、用心的人做出来的东西才有温度。所以你会发现日本的很多管理类、励志类的书更加强调的是做人做事的小细节，更加强调的是一生对于这些原则的坚守。或者这样的书籍亦都在提醒我们，知识、技能、能力是相对容易学习回来，但真正能够持之以恒地坚持这些微小而重要的原则，才能够收获人生真正的福利。以上就是由日本出版业的畅销书之神兼成彻所著《硬派工作》一书的全部重点内容。多谢你收听《创业家读书精华》，下次见。